开始了最后的七十个七年，一个是六十九个七年，还有这个下面这个最后的七年。到了这里以后，就开始千年国度了。你看，就开始这个主耶稣就再来，然后就开始千年国度，然后就新天新地。所以这是人类最后的一个七十个七年。那么，但是不要忘记了，在这个七十个是六十九个七年呢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弥赛亚就是受膏者必被剪除。那么受膏的就是弥赛亚，就指着我们主说的；被剪除就指着钉十字架来说的。所以呢，我们知道从这里一直到主耶稣钉十字架，或者严格来说，主耶稣骑着驴驹进耶路撒冷，那个中间经过多少日子呢？就是六十九乘七，再乘上360天。因为我们知道，跟你如果比较但以理书跟启示录的话，你知道这个69乘7这个年呢，不是太阳年，乃是圣经年。圣经年是一年是360天。所以我们这有一个很有名的叫 Robert Anderson， 他在历史上曾经做过很重要的计算。他把这一天算出来，把主耶稣进耶路撒冷那天日子也给算出来，然后中间经过多少个太阳能几个闰年，那么通通算好，然后前前后加在一起，那个天数呢，就是69乘7，再乘上360年。所以感谢主，你看这个预言完全的应验了。那么这个预言呢，应该到什么地方？到这里为止，那就是说到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呢是经过了69乘7，然后。圣经告诉我们是荒凉，一直到底，这个中间是空的。那么中间空了一段好长好长的，到了最后才有七年。那为什么呢？很简单，因为他们说钉他十字架，钉他十字架。当然不只是罗马人钉主耶稣十字架，犹太人弃绝他，他们来到自己的地方，自己人却不接受，他流着血归在我们的子孙身上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这个就是犹太人悲惨的历史开始。那么这个就是圣经告诉我们，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无花果树从根开始就枯干了。因为从根开始枯干了，所以神就把他们放在一边。你记得神告诉我们说，神就把国从他们手以这个以色列人手中把他们夺过来，交给能结果子的百姓。那结果子的百姓是谁呢？就指着教会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从这个时候开始，教会的时代就开始了。教会的时代就开始。那从这个时候开始呢，不光是教会时代开始，恩典的时代也开始。所以明白吗，弟兄姊妹？在这个以前，在这个以前都是属地的子民。那么到了这个时候呢，因着神把以色列人弃绝了，把他们暂时放在一边，所以现在他把国赐给了能结果子的百姓，所以这就是天国的开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天国是从主耶稣第一次来一直到千年国为止，这一段时间叫做天国。从永世到永世是神的国，但是特别呢，从主耶稣第一次来到千年国这一段叫做天国。所以现在你知道吗，弟兄姊妹，天国的实际在哪里彰显呢？就在教会里面彰显。所以从这里你可以看见说，就开始了教会的历史，那么同时呢也开始了教会时代，也是恩典的时代。那么一直到这里，那么就开到主耶稣，那么这经过最后七年，那么其中有一半有3年半是个大灾难。然后我们知道说，这个敌基督那个时候就要站在可证，就是这个那个可证的要站在这个圣地。那么然后我们知道这个那个时候呢，他那个时候这个大灾难就开始了。然后3年半以后，我们的主的脚就踩在橄榄山上，那么最后呢就开始了千年国度，然后最后呢就到了新天新地。所以如果你仔细的看这个历史的话，很清楚，这条线是世界的线，这条线呢是选民的线。那么好了，你因为要看见这个怎么样遍满地面，管理空中的鸟，海里的鱼，还有等等等等，那这个征服的历史呢是这一段来代表，巴比伦、波斯、希腊、罗马，你看所有亚当的丰富都集中在这些。特别到了今天，你看见吗？人类能到月亮上去，这个就是这些所代表，金银铜铁是一幅辉煌的历史。但是 这外面里子外面子是辉煌的，里子是残忍的，像熊一样，像狮子一样，像熊一样，像豹一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，这就是整部的人类的历史，人类的成就史。那么然后呢，你如果这样读下去的话，你最后你看见，这就是一直读到这里，一直读到这里，那么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圣经里面有一部分的预言讲到什么呢？讲到世界。那么这一部分我想我们有一系列的圣经讲都已经讲完了，而且我们不久就要成为书，那个书名就叫做圣经预言与世界风云。那么这是指的这一段来说，这一段来说。那我们这一次是讲什么呢？我们这一次只集中在这个地方，这一块，还有这一块，这一块要记得。那这个是，所以这现在弟兄姊妹知道那个地位，这个圣经预言地位在哪里？从这个主耶稣升天以后，教会历史就开始了。那你知道，我们知道教会在五旬节就诞生了，然后呢一直下来，一直下来。那么到了今天，这个主还没有回来以前，一直要继续的。那么这是教会的历史。那我们现在要问说，圣经里面对于这一段有没有预言呢？有预言。那不止如此，那么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，教会曾经被掳到巴比伦去，因为以色列曾经被掳到巴比伦，那么教会也曾经被掳到巴比伦。那么什么时候呢？就是奥秘巴比伦。教会曾经被掳到奥秘大巴里面去，那这特别是十六世纪的时候是达到最黑暗的时候。所以现在你看这一段一定圣经有预言，还有这一段呢一定是圣经有预言。那么现在从什么地方我们可以找到这个预言？第一，最清楚的这一段，这个刚好是启示录二章三章，你记得吗？主耶稣写信给不是我们的主对就是有七封书信是给以弗所教会、士美拿教会、别加摩教会、推亚推拉教会、沙迪教会、菲拉铁菲和老底家。那么毫无疑问的，这七个教会是第一个世纪存在的教会。所以呢，实在说来，那里面的光景也是对着当时的七个教会说。可是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，这个七个教会是七个金灯台所代表的，那当时教会不止这七个，所以这七个是代表性的。那既然是代表性的，我们知道说这里面它不只是指着当时的情形，因为预言启示录这本书是预言的心情，所以读圣经的人就问一个问题，会不会这七个教会里面所描写的情形乃是指着将来教会的光景。所以读圣经的人呢，他们仔细去读这七封书信，不错，一面的确是应用在第一个世纪，毫无疑问。而且今天呢，你不一定第一个世纪，今天教会每一个教会都是以弗所教会、士美拿，都有各种不同的情形，所以现在每一个教会都要呼召得胜，这是没有疑问。所以这一段圣经有三个应用，第一是应用在第一世纪，第二是今天我们也可以属灵的得一些教训和这些功课的教训。但是最要紧的，因为这七个教会乃是七个金灯台所代表，所以既然是代表性的，那么让我们记得这里面所提的光景呢，并不一定不，那就是超过时间跟超过空间。那么既然超过时间超过空间，又把它放在启示录里面，所以我们相信说这七封书信应该给我们看见教会历史的情形。所以呢，从这里我们就这一次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就特别来看这七个教会。那以弗所教会当然是指着使徒时代的教会，使徒时代的时候，士美拿的教会呢，因为士美拿受苦，那么就指着教会受大逼迫的时候，指着头第二个世纪跟第三个世纪的时候教会。那别加摩呢，就是联婚的结婚的意思，你知道。那么自从康斯坦丁接受基督教做国教以后，我们知道第一次教会和世界就结婚了。那么现在受了世界，从前受世界逼迫，现在受世界的欢迎，那么这个是从那个时候开始。那么推亚推拉呢， 我们知道特别那么推拉推拉是别加墨以后演变下来，那无论是教训也好各方面也好，那么这个呢一直到那么这个原文是香的祭祀，就是很多很多的香烧香，很多香的祭祀，另外一个意思就是高塔的意思。所以到了这个时候你看见这个教会的建筑都是非常非常高的啊，所以这个你读教会历史很清楚。那么这个是一直到什么呢，一直到了这个黑暗时期最黑最黑的时候，撒底教会就出现。那么很有意思啊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四个教会都是到主再来。所以前面以弗所完了是示每拿，示每完了是贝加摩，贝加摩完了是推亚推拉，推亚推拉一直到主来，撒底到主再来，腓拉铁非到主再来，老底家也是到主再来，这四个一直同时存在到这个主再来。那么这个完了以后，十六世纪你看见主就兴起了马丁路德，这个撒底是余数 remnant 剩下的啊。然后呢，这个老底家呢就代表这个主要回来以前今天不冷不热教会的光景。那么就在撒底跟老底家中间，圣经提到腓拉铁非，腓拉铁非就是弟兄相爱。那么所以我们就看见这就包括了整部教会的历史。那么从这个教会的历史，我们大概这都是预言，然后我们从预言里面来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那么我们这一次的目的是希望对这个教会历史多做一点的剖析，不是重在解经啊，解经我已经有很多的书都已经讲得很清楚，所以我们不是重在解经，我们重在那个事实。那不光如此，最重要的就是说他每一个教会都呼召得胜者。所以现在我们要问，就算是在推亚推拉吧或者别加摩吧，在那个时候一定有得胜者。那么这个得胜者是在什么地方呢？就得胜者这个教会历史找得到找不到，我们把那个东西把它找出来。因为你晓得哈，我举个例子，在推亚推拉的眼光里面，撒迪是个大的背叛。刚开始的时候推亚推拉没有办法接受这个马丁路德，他们说马丁路德所以改教，因为他想结婚，所以他改教。到了今天的时候，你才发现慢慢慢慢的，他们中间写历史的人开始比较平衡了。所以你们想想看，在推亚推拉官方的历史上，教会的历史上，你看看撒底会是什么样的情形，是不大可能的。所以我们就要读圣经，读了教会历史，我们要记得不要弄错，因为教会历史不是圣经。所以教会历史你要问是谁写的教会历史。那么今天我们手中的教会历史多半都是光官方的历史，那么印着官方的历史呢，所以你知道说就很难。我举个例子，比方在这段时间你知道在德国是这个马丁路德，那么在瑞士我们叫主耶兴起Zwingli，那么Zwingli实在是主所用大用，实在是做神主大用那这个主的仆人，然后加尔文主耶把他兴起。那么在瑞士这个地方，我们知道这个在这个地方这个 Reformation 改革实在是主自己做，但是你没有想到那里有一般的弟兄姊妹。那么如果你在这个一般的教会历史上说他们是 radical， 说他们是极端的分子，一直到最近我们做了很多的研究，不是我们，就是指的很多人科很多历史学家他们做了研究，他们才找到原来有一般的基督徒啊，他们实实在在那个时候是跟随主的。他们不光是基督教要逼迫他们，连 Zwingli 他们也逼迫他们，这个是叫人不能想象，根本想也想不透的。但这些人呢，如看谁写历史，如果这个历史掌握在推亚推拉撒迪身上的话，那他们是永远没有抬头的机会。那么这些人就是今天我们说是 Anabaptist 就是崇敬派。什么叫崇敬派呢？他们起初在开始的他们不承认自己崇敬，他们承认我们是直基督徒，可是他们就是受不了人要因而受洗，他们觉得这个不是圣经的教训，所以他们就崇敬了。所以后来别人呢就称他们做崇敬派，那么他们就觉得他们要这样单纯跟随。结果就是因为他们这样要从，他们觉得不应该婴儿受洗，应该要敬才对。好了，所以后来他们说，好，你不是喜欢敬吗？所以他们就逼迫他们。最后呢，你知道他们好几个寻道，不知道成千成万的寻道。